咱们单说谢妃，本来呢陪着天王下棋，天王突然就走了，说天父下凡了，这棋没法下了，命人把这宫里收拾干净了，他就听信，左等天王不回来，右等天王不回来，就过了后半夜，谢妃一合计，大概今天天王有事儿，不然就是住在别的宫里，我也别等着，睡我的觉吧。尤其是怀孕的女人，她现在怀孕了，她又爱困，所以脸朝里的躺着睡了。没想到这么晚了，洪天王能来。在睡梦之中，有宫女把他唤醒，王娘，王娘，赶紧接驾，天王来了啊！吓人不着急，谢妃哭了时赶紧下地找鞋也找不着了，找笼子也找不着了。再化完妆接驾，那得什么时候？只好把这头稍微的理了一理，领着宫女出去接驾。没用问嘛，刚睡醒，睡眼朦胧的，头发也不整，衣服也不整齐，跪倒在地。洪秀全站在这一看，连你都瞧不起朕，你这像接驾的样子，那意思你头不梳，脸不洗，你像疯子似的，这接驾。这洪秀全这火也不知从哪来的，飞起了一脚，就对着谢妃那肚子，那妇女的肚子，怀孩子。这洪秀全噼里啪啪，那大脚也给踢上瘦的。谢妃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这一脚踢的实实拍拍，谢妃惨叫了一声，是摔倒在地，血流不止，下身全是血。宫女们一看，全吓傻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一面抢救谢王娘，一面飞到赖后和芳妃。哎，楚芳妃年纪小，今年不到20，身轻似燕又精神。芳妃没睡觉，得着禀报之后，马上领着宫娥才女飞奔出事地点，到这一看，谢妃躺在那，面赛黄天齿，银牙紧咬，人事不济。一打听是怎么回事，明白了。再找天王找不着了，一问天王上赖王后的宫里去了，让人也好。芳妃赶紧指挥着人，把谢妃抬进宫去进行抢救，把御医的医官也给找来了。医官姓李呀，叫李俊良，官拜恩赏丞相，从永安他就加入太平军了，医术高明。赶紧来到谢妃的宫中，切了脉，一皱眉，好险好险啊！到廊下，有人提灯开了个方子，马上验药。包了几副，及时煎汤熬药，及时给灌下去，但大人保住了，小孩没保住。一小小子已经成型了，怀孕都5个来月了，糟践了，你说后悔不后悔？那么谢妃保住命了，芳妃怎么服侍他，李俊良怎么走，咱们不必交代。单说洪秀全一气之下进了原配夫人赖王后的宫里去。这个赖王后咱们说过不止一次，那跟洪秀全从小的夫妻， 同甘苦，共患难，出生入死，那是没得说。给洪秀全生儿育女，现在是王后，六宫的国母。每天洪天王抽时间到老伴房中也得坐一会儿，但呢，很少在老伴房中过夜。赖王后知道，现在人在中年，40来岁，人老珠黄，也不是年轻那时候了。那么天王日理万机，晚上找个乐子，能不歇恨那个年轻的妃子吗？啊，我非得留住他干什么呢？随他的便吧，他喜欢谁就住着谁呢。你看他还不找毛病，所以夫妻的感情一直很好。等洪秀全进了赖王后的宫里，赖王后赶紧扶持天王，摘掉帽子，脱掉衣服，打了水给他净面，给他洗脚，都亲自动手，最后把中衣退下一看，横三，那么三道杠都准他。哎呀，赖王后就问这怎么回事，有人偷着把天父扶起杖责天王的经过讲述一遍。快拿药来。那个说拿的什么药？可能云南白药吧，谁是什么药吧。那晚上往止疼消肿，上了之后拿热毛巾给疼，拿咸盐水给洗，洪秀全就趴那儿任赖王娘摆布，最后痛苦减轻了，给敷好了药，换了条衬裤给穿上。赖王后一摆手，其他的人全退出去，就是犄角那长了一盏长明灯照着亮。赖王后坐在床边，是一语不发，盯着丈夫，吧嗒吧嗒掉眼泪，又心疼又气他。回忆起当年的洪秀全和现在大不相同。你说那阵咱们在官禄布村，一块挽着裤腿光脚丫种地，一块收获，一块干活。你说你现在贵为天王，你那脾气怎么那么大？当初你怎么没这么大脾气？嗯，你说你沾火就着，动不动就瞪眼睛，跟我还那样，何况对待旁人？你怎忍心杖责那四名女官？你怎忍心把谢妃给踹得流了产呢？他都听着报告了，都知道，太狠了。哎呀，他心里责怪自己，如果我们是夫妻，我能直言不讳的劝解他，也可能不至惹得天雅爷下凡，不至于挨棒子。看来还是我的毛病，往后我发现他哪点不对，我宁愿受责，我也得拦着他。你看这个女人呢，心地善良，这个赖王后往自己身上拦。洪秀全一夜都没睡觉，能睡着？洪秀全就在那趴着，呼哧呼哧呼哧呼哧直喘，脑袋里边像走马灯相似。一幕幕的往事闪现在眼前，他想的这怎么回事啊？5年前，我那时候跟我兄弟冯云山赶奔广西紫荆山全去布道，冯云山不幸被捕，被抓进县衙，定成死罪。 我那会儿到刺骨村去布道，没在家，就剩下紫金山两三千名会众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官兵得个信儿了，指控我们是邪教，领着大队人马去抓人。怎么办？群龙无首啊！可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烧炭工人杨秀清，突然之间摔倒在地，天赋附体。那杨秀清拜天赋传旨，号召大伙是精诚团结，万众一心，拿起武器抵抗官兵。结果在天父的号召下，三四千人拧成一股绳，大败官兵，保住基业。那三四千人而今都是太平天国的柱石，都是高级将领。打那之后，我从刺骨村回去，听说了，当着大家的面，我就认可杨秀清可以替天赋代言，是经过我认可的，而且颁布过这件事人所共知，就把杨秀清代言的那几天定为爷将节，爷天涯爷将凡的定成爷将节，每年都得祝贺。这是五年前的事儿。那么再回忆一下，两年多前，在永安州之时，我的手下有一位高级将领叫周希能，哪知道他是个反骨的妖人，背着我们不知道，私自跟青妖高大连环要出卖永安州。而且发展了很多很多反骨妖人，形势十分危机。不但朕不知道，西王萧朝贵、南王冯云山、翼王石达开、北王韦昌辉、文武百官，谁都没知道这个事儿，全都没被识破，都被周希能给蒙骗过了。唯独东王二次天父下凡，指出周希能乃反骨妖人，而且一审定案，把这些反骨妖人一网打尽，确保了永安州的安全，立下了汗马战绩。因此朕当众宣布东王为九千岁，执掌全军，执掌朝纲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才确定了他的地位。哎呀，这天涯爷怎么就看中一个烧炭佬呢？怎么就降到他身上？远的不说，就说当今为了杨长内四个小小的女子，天父也居然下凡了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还打我，这可能吗？这是真的是假的？我不相信是真的。天涯爷难怪因为这点小事能打我这一朝的人王地主吗？啊，我明白，杨秀清，杨秀清，你这叫借题发挥，假公济私，传天父的旨，做你私人的事情，通过天父的口，假传圣旨，达到你的目的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 西镇泰山，你还叫我有苦说不出啊？问我为什么承认他可以代天父发言？我为什么把那天定为爷将爷？为什么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许可他这样做？哎呀，要知今日何必当初？现在的洪天王是朱玉毁莫及。哎，这人要后悔那后悔死。抹脖子上吊服毒自杀的大有人在，把肠子毁清了。那你说了半天，有没有天雅爷附体的事儿？那您说能有？这不纯属的迷信，根本没有这种事儿。可您别忘了，咱说这个书是140年前发生的事儿，那会儿那人多迷信。你要说没有，他都能杀你；你要说是迷信，他敢把你活埋了。他就认为是有。但凡有人画出条道来，就有人走；成这个门，就有人入。你什么会都有人参加，这就是人家信仰的关系。那么杨秀清呢？假借天雅爷附体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也是属实的。你看这个人多高明，这杨秀清啊，没念过书，烧炭佬出身，干力气活的。你看他脑瓜子反应这么快，他能懂得什么叫权术，怎么能笼络住人心，就这一点就高出其他的王子。你别看没多少文化，不然的话能当东王9000岁也有点来头。这些事情咱们以后逐步再说。翻回头还说洪秀全，这洪秀全呢，越想心路越窄。你看发展来发展去，居然我都挨揍，汪浩还背不住天雅爷一怒降旨，把我囚禁起来，把我这天王给扑了下去，或者传旨要我的命呢，这都背不住。哎呀，我活个什么劲儿？我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我挨了揍，我不是个人。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就见洪秀全是一跃而起，蹦就蹦到地上，在那墙上疯狂嚓啷一声把那把斩妖剑拽出来。这把宝剑跟随他多少年了？那可不是戏台上的宝剑，那真杀人的东西，寒光闪闪，冷气夺人的二目。洪秀全一咬牙，我这种人我活什么？要这么一下就完了。您别着急，可没来呢，他想那么的，刚也一拉架遇上好媳妇儿，赖王后也没睡觉，坐到床边守着丈夫，丈夫的一举一动他看得清清楚楚。发现丈夫猛然光着脚蹦在地上，把宝剑拽出来，赖王后就知道不好，大呼了一声就扑过来：“来人呐，你要干什么？”上去把那腕子抓住。赖王后种地的出身，家贫妇女，那真有膀子劲儿啊。入了死扣，说什么也不撒手，双膝跪在洪秀全的脚下：“天王，天王要干什么呢？ 洪秀全本来那一股劲上来想我脖子，经这一劝，洪秀全也不愿意死，一撒手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宝剑落地。洪秀全转回身来，趴到床上，把枕头压到后脑勺上，是呜呜大哭。男子汉大丈夫落到这一步啊，吴永文的心不定多难受，把他抓揉上。赖王后利用这股功夫，宝剑捡起来，还侠。怕洪秀全自杀，把这宝剑给他藏起来。宫女们来了一大帮，刚想进来问问怎么回事，赖王后一看一切都恢复正常了，挥挥手把他们都打发走，别惊动旁人。一直还在这守着，日头都升起多高来了，洪秀全睡着了。哎呀，赖王后这才趴到丈夫的床边，脑袋一摘也睡着了。咱就这么说，打这天之后，洪秀全呢一共趴了六七天，哎，伤见好了。你看，真别说这云南白药，这不正好使唤，上上之后也不疼了，也消了肿了。再加着赖王娘护理的及时，哎，这伤基本算痊愈了。那么芳菲也来了，尽量给洪秀全寻开心，话是开心所，老给他讲。洪秀全的心情逐渐恢复，这脸上乐倒乐不出来，反正不像那阵儿像铁块似的了。多少这腮帮也有点红色了，不那么发僵了。赖王后众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秉氏的女官进来启奏天王，九千岁六千岁正在外面候旨，请天王登殿。现在都到这程度，那洪秀全不听杨秀清仨字还则罢了，一听九千岁，脑袋都要爆了。